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6年5月20号到5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美南法会纪念李洪志大师休斯顿讲法30周年，5月23号上周六，为纪念李洪志师父在休斯顿讲法30周年，美南佛学会在休斯顿举办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来自德州、奥克拉荷马州、路易斯安那州、阿肯色州、加州和纽约州的250多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会。法会特意选在当年师父讲法的侨教中心大礼堂。法会主办方美南法轮大法佛学会会长信阳至开幕词表示，30年前师尊亲自带着如意真理来到美国，直接传给美国大法弟子这万年不遇的宇宙大法，我们能得闻者何其有幸，不需像西游记里唐僧师徒那样从东土万里跋涉到西天取经，我们今天在此纪念大法在德州弘传30周年，以法会的形式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传给我们宇宙大法，也借此机会向早期德州的法轮功学员弘法开拓者表达崇高的敬意。摘自大纪元。
为法轮功骄傲，加国亚省政要贺大法日。法轮大法传世34周年之际，加拿大能源心脏亚伯塔省的国会议员、省长和省议员、第一大城卡尔加里市长和市议员、周边城镇市长和镇长向法轮大法学员发来贺信，祝贺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他们向法轮功修炼者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赞赏真善忍价值观激励了无数民众的人生，褒奖法轮功学员为弘扬中华文化、缔造强大而协和的国家与社区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加拿大的骄傲，也为修炼者面对中共迫害依然践行信仰的坚韧所感动。他们表示始终坚定地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相信善必将获胜。以上内容摘自大纪元。
我讲真相的几个小故事，作者大鲁大法弟子。我劝三退的主要方式是发资料与面对面讲真相并行。下面我把讲真相的几个小故事弹出来与大家分享。一、军队退休干部退党。一次，我下班回家的路上，遇见一对70来岁的老年夫妇，看装扮不像普通百姓，像是有些身份与地位的人，男的有些严肃，女的却很活泼，像是文艺爱好者。我忙上前笑着搭话，您二位遛弯呢？女的忙回，没事，出来走走。我对女的说，姐妹的气质很好啊，一看就是个能歌善舞之人。女的笑着说，正是，你怎么知道的？我笑说，因为我也跟你有同样的爱好。我扭头对着男的说，大哥，我们聊会儿天，你不介意吧？男的说，不介意，你们聊吧。于是我便与他像老朋友般攀谈起来，从唱歌谈到社会的乱象，再谈到共产党的贪腐治国，最后谈到法轮功。我边谈边观察着他们的反应，很多时候我讲的话是讲给那位男士听的，那位男士一直在一旁专注地倾听着，并且很认同我的观点。当谈到法轮功，女的有些害怕，但男的却很坦然。于是我详细谈了大法真相，告诉他们大法是在人类末劫前救人的， 最后他们听明白了，相继退出了协党的党团队组织。原来男的是军队退休的干部。二，与大法有缘的女子。一次我的店中来了一位30多岁的乡下女子，一看面相就是个非常淳朴善良之人。我问她，我看你面很善，你是否是有信仰之人？她说，我刚刚入了佛教。那次我去庙里，不知为什么，我看到观音菩萨像，眼泪刷的一下子就流了下来，怎么也止不住，哗哗的，只觉得做人太苦了。我回家打坐，一盘腿就动不了了，定住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呀？原来这是个根基很好，很有佛缘的人。于是我告诉他，因为人的生命都是从高层次上来的，来在人类社会中就是为了吃苦消业，得末后来度人的大法，重塑今生再重返天庭。你看到观音菩萨流泪，是因为你先天的本性佛性那面反出来了。于是我便把大法的真相讲给了他，他非常虔诚地倾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忽然他说，我怎么脑袋一胀一胀的，肚子好像也在动。当时我没有悟到，他与大法很有缘分，是师父在管他了，已经在给他下法轮了。可惜我当时被人的观念挡着，只是给他做了三退，并没有把转法轮宝书送给他看。好在我留下了他的电话，以后还有弥补的机会。三，传播大法真相的小老板。一次我遇到了一个在乡下开了个小厂子的老板，我给他讲述了大法真相，与我因坚持信仰而被共产协党关押在劳教所遭受残酷迫害的事实。他非常的震惊，共产党的迫害原来是真的呀。最后我劝他三退，他笑着说，我早就退了，是你们的人给我退的，我可喜欢看你们的东西了。我家房子多，有专门一间屋子放你们的光盘，谁来我都给他们放，叫他们看，我天天在给你们传播。我真为这个明真相的众生的善举而感动，他已经为自己奠定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平凡小镇上的守护天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是北方一个鱼米之乡的小镇，说是小镇，小镇还真不小，下辖10多个村屯，镇内楼房林立，大街上布满了商铺。小镇的地理位置还是其他乡镇途经之地，是一方的核心镇子。周围乡镇的人常来坐车购物买农资，人多的时候好不热闹。在这个小镇上，有4个常年在大街上讲真相的大法弟子，寒来暑往，花落花开，他们已经讲了20多年了。他们就像天使一样，守护着这一方的众生，播撒着大法的福音，给这一方的众生带来了希望和光明。在春日里阳光明媚的一天，我来到了这个小镇上，在大街上轻易地就找到了他们。这4个大法弟子分别是彩云、彩霞、彩琴、彩敏。他们4个都是99年720之前得法的老弟子。彩敏和彩琴住在离镇子有8里地的一个村子上，靠种地为生。彩云和彩霞住在镇里，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又到了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的时候，我想倾听他们的故事，与大家分享真善忍的美好。说明来意，彩霞把我们领到他家，我们几个坐下畅谈。说起写征稿，都说没啥写的，其实有很多看似平淡故事的背后，无不透露着大法的救度宏恩和世人对真善忍普世价值的向往。 经过大法弟子多年坚持不懈的讲真相、发资料，潜移默化中救度了众多的世人。谈起救人修心，他们每个人也是从风风雨雨中磕磕绊绊的一点点成熟起来的。在大陆迫害的环境中稳健地走到今天，真的很不容易。这些年他们在当地循环铺真相，真相铺了一遍又一遍，给面对面讲真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们不仅在镇里小区楼房发资料、贴粘贴，还到乡下各个村屯铺真相，就不只是在自己的小镇范围了，还辐射到其他乡镇，把没有大法弟子的乡镇和有大法弟子走不出来的地方全担了起来，不留下空白点儿。说起发资料，彩敏和彩琴说，从前晚上出去发资料，半宿半夜的，黢黑黢黑的在稻田里走，过池埂子、壕帮子，摔得跟头把似的，一看没有人的地方要害怕。彩敏就鼓励彩琴说，你别害怕，师父就在我们眼前儿。一次次的经常四处奔走。彩敏有一次和山里的同修配合去大山里发资料，在山里走了一宿，步行100多里地，回到家累的都有点不会走道了。彩琴有一次半夜自己去河西的一个屯子发资料，回来看见公路上的车灯一闪就害怕了。那天他穿的是一双泡沫底儿做的棉鞋，因为鞋底儿滑，结果是左一个跟头右一个跟头一路摔回来的。彩琴有一天晚上跟同修去屯子发资料，碰上了一个人，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害怕了，转身就跑，被那个人撵上抓住了，拽着他去了他嫂子家，因为正好离他嫂子家近。彩琴心里求师父救自己，进了屋就给他们讲真相，得知抓他的是个村干部，他们刚开完会正管这个事儿呢。讲完真相后，那个村干部全明白了，对彩琴说，我帮你们发。由于在乡下大量的循环铺真相，世人反馈给大法弟子的信息是，你们的真相可真是不白发呀。老百姓说，人家法轮功说的全是实话，人家法轮功说的才是对的，法轮功是真好。有时他们跟乡下来的人讲真相，一提到法轮功，常能听到人说，法轮大法就是好。简单朴实的话语中，透露出的是真相深入人心，世人明白那一面得救后的喜悦。他们不光发真相，前些年还几人一组下乡，挨家挨户讲真相，把他们镇子的各个村屯走遍了。彩云和彩琴有一次去乡下，挨家挨户讲真相，连发带讲，走到一户人家，就老两口在家。刚一开始讲，这家老头就可饿了，态度非常恶劣，大声嗷嗷地跟彩云吵。彩云一看，这是中毒太深了，求师父加持，智慧就源源不断地来了，也大声地说话，声音盖过了老头，把老头的气焰一下子打消了。他不吱声了，静静地听着，最后同意三退了。临走的时候，听到老头发自肺腑地说了一句话，你们法轮功啊，真不是为了自己呀。彩敏给东院邻居玉香讲了真相之后，玉香面对妯娌的欺负，不但不生气，还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说，他妯娌骂他的时候，他心里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不生气，你愿意咋骂就咋骂，骂我不是在给我好东西呢吗？同化了大法之后，他家的日子过得可好了，干啥都顺。彩敏的二姐每次到他家来，他都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二姐记在了心里，秋天割稻子的时候， 二姐一边割稻子，一边念着九字真言，念得身体飘飘的，可轻快了。一同割稻子的儿子儿媳和丈夫都跟不上她，她还告诉他们三个，你们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干活一丁点儿都不累。二姐体会到了成念九字真言的好处，经常念得身体飘飘的，非常受益。有一年，镇子上的国营纱厂那儿建热电厂，财民给一个建筑工人讲了真相，做了三退。正是夏天的时候，一天下午天热，工人都到了一个小工房里乘凉，其中就有这个做了三退的工人。他进了小工房里，忽然觉得想上厕所，就赶紧出来了。结果小房子旁边的水泥罐子就倒了，把小工房砸塌了，砸死了12-13个工人。往外抬这些人的时候，一个个的都像灰袋子似的，满身的水泥灰。这是当地发生的一次重大安全事故。这个上厕所的工人阴差阳错地躲过大难，是因为他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关键时刻大法保护了他。彩霞的哥哥有一次在个体诊所打针过敏了，送到镇医院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他接到姐姐的电话后，就赶紧去了医院。到医院一看，哥哥的肚子可大了，脸也紫了，嘴唇也紫了，满身是汗，顺着头发淌水，人喘的都有点上不来气儿。大夫看上不来气儿，就问家属给拉开气管同不同意。彩霞说先别拉了，这个镇上曾经有几个打针过敏的人都死了，还没有一个存活下来的。哥哥告诉彩霞，假如我死了，可千万别讹人家诊所。彩霞说，哥，你不能死。彩霞一看他哥这样了，就趴在哥哥的耳朵上告诉他，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千万要念，我师父就能救你。哥哥点了点头，还告诉身边哭泣的侄女儿，先别哭，跟着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就能救他。到了晚上7点多的时候，他哥说饿了，要吃饭。这时候已经出了重症监护室，住到楼上普通病房。彩霞的丈夫给她买了一大碗兰州拉面，她全吃了。送来的时候人已濒临死亡，因为承念九字真言，转危为安，人就好了。大夫来看她的时候惊讶地说，这是你吗？你还知道饿了，这可真是奇迹。今年过年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哥哥还感慨地对彩霞说，你要不学大法，那回不是师父救我，我早就死了。如今10多年过去了，彩霞的哥哥依然健康快乐地生活，他非常感谢大法的救命之恩。从那以后，他每天都诚心敬念九字真言，上街溜达也念，非常敬重大法。彩霞的三侄女儿在河北生活，她记住了姑姑告诉她的九字真言，每次开车出门就念这九个字。一次在去北京的路上发生了车祸，10几个车连环相撞，三侄女儿的车平安无事。事后她跟姑姑说，连人带车啥事没有，我都不知道咋出来的，相信法轮大法好，就会有奇迹。彩云最早是在镇子的早市上出摊卖衣服。彩云形容她的服装摊点儿，俨然就是大陆的一个退党中心，南来的北往的，一跟他们说三退的事儿，还可高兴了呢。每天出摊一阵时间，就能劝退10多个、20多个的人。同修也到这儿来一起跟着劝退，救了很多的人。彩云还去到别的乡镇赶集卖服装，远到大山深处的各个林场 还去到邻省的集市赶集，走哪儿讲哪儿。他的服装摊点就是一个流动的真相点。彩云的丈夫有个朋友是开大货车的，彩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之后，还送给他一个大法护身符挂在车里。有一次出长途的路上发生了车祸，七个大货车连环相撞，他的车当时是在中间位置。车祸发生的一瞬间，他眼瞅着自己的车急拐弯就出去了。这是一次重大的交通事故，当时死了好多人，都是从车里拽出来的。交警来了一看，说：“这可真是怪了，你的车在中间咋就出来了呢？”他说：“我都不知道是咋出来的。”司机朋友第一时间给彩云打了电话，感慨地说：“你给我的那个东西可好使了，重大车祸中我才平安无事呀，是大法保佑我躲过一次大劫。”2024年，彩云的丈夫得了要死的毛病，经省城医院确诊为坏死性筋膜炎，这种病老吓人了，病变会长在身体各个部位。彩云丈夫的病变部位是长在了屁股上和肚子上，病变的部位腐烂，伴随着臭味儿。这种病还发展得特别快，一下午的时间就会蔓延很大一块。如果长到心脏部位，人就死了，就没有机会了。在沈城住院期间，大夫说他的脸色就跟死人的脸一样，蜡黄蜡黄的，连木耳都变了，不是人样了。大夫问彩云：“你丈夫平时的脸色也这样吗？”彩云说：“不是这样。”做手术之前，大夫对彩云的丈夫说：“你有可能下不来手术台。”他问大夫：“疼不疼吧？”大夫说：“给你打上麻药，你就啥也不知道了。”他说：“那就没事儿，死就死吧。”在进手术室之前，彩云告诉丈夫：“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救师傅能救你，别人谁都救不了你。”晚上11点多推进的手术室，需要两个科的大夫来做手术。手术前要先会诊和处理，这期间他在手术台上清醒地躺了2个多小时。出于求生的欲望，他不停地念九字真言，直到麻醉为止。没有像医生预判的那样，早上7点多，他成功地下了手术台，脱离险境，被推出了手术室。在危难时刻，大法又一次展现神奇，是师父把他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这些活生生的事例就是法轮大法好最有力的证明，像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所限，就只举这几个例子。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世人有感谢的，有走多老远还说谢谢的，有请上饭店吃饭的，十之八九都说声谢谢。他们四个常年配合在一起救人，没有间隔，遇到星星问题及时交流，在这个小镇上一提起法轮功和三退保平安，几乎没有不知道的。师父说，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他们是神的使者，就像天使一样守护着这一方的众生。他们默默无闻，在平凡中证实着法轮大法的伟大。
要珍惜集体的修炼环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真灵。感恩师尊赐予弟子们这个交流的平台，感恩师尊的慈悲呵护，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下面将我近期在学法小组的修炼体会写下来，向师尊汇报， 跟同修交流。我是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58岁，之前在外地打工，打工时也没能与当地同修接触上，一直处于独修状态，感觉像离群的孤雁。幸亏能跟家乡的同修在网上联系，但有些遥不可及。失去集体的修炼环境，修炼状态可想而知，没有了同修间的比学比修，没有了同修的督促，再加上本人的不精进、懈怠和懒惰等执着心的干扰，那几年几乎混同于常人，学法练功都跟不上。练功时脑子里就像万马奔腾，想的都是常人的事，根本控制不住思想业的干扰。练静功时其实就是换一个姿势睡觉，就是睁着眼睛练也能睡着。有时也想让自己精神起来，但就是精神不起来了。半夜整点发正念时，站着发也能睡着。自己也知道这种状态不对，向内找，知道自己是学法没跟上。修炼人要是不学法，那不就离开法了吗？离开法，那不就是个常人吗？那就学法吧。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嘴里读着法，眼睛看着法，可是心早就跟着执着心不知跑哪儿去了。谁要是召唤一声，回头都不知道自己读到哪儿了。学法不得法，自己很是苦恼。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放弃这份工作，返乡回家。回到家乡，我就像如鱼得水，很快就跟同修联系上了。师父给我安排了一个学法小组，这个小组算上我共五位同修，其中有一对是老年夫妇同修，还有两位，其中一位男同修是我们小组的协调人，另一位女同修是一位搞技术的。这个学法小组其实是个背法小组，背法时同修都是双盘而坐，腰板挺直，大家轮流背，一小节一小节的往下背，女同修端着书，其他同修都不拿书，谁有背错的地方，他就负责及时纠正，个个都背得那么流利，就像照着书念一样。都背完后，大家再共同切磋交流。跟他们接触一段时间后，我看到他们身上有那么多的闪光点，值得我学习和借鉴。老年夫妻同修天天上午出去讲真相，就是过年前后十天不出去，自己笑着说一年给自己放十天假，其他时间一天不落，风雨无阻，雷打不动。经他们手三退的名单不知有多少了。两位老同修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正念和对师父的坚信，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老年夫妻同修中的男同修平时少言寡语，就是默默的付出，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是我错了，但是背法时毫不含糊，别看八十来岁的人了，法背得很流利，很少出错。还有这位负责协调的男同修悟性很好，他经常鼓励我在法上与我切磋。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我刚回到家乡，工作很难找。在网上，我看中一个有声书配音的工作，我准备去做。这位协调同修知道后跟我说，这个工作不能做，大法弟子跟随师父下世是来救人的，不要以赚钱为目的。你配音的书里都有邪党的因素在里面，你能避开吗？难道你还要为他歌功颂德吗？一语惊人，我立马放弃了这份工作。这要没有集体的修炼环境，没有同修及时提醒，我不知道跑偏到哪里了。小组里这位女同修是做电脑技术的，只要同修有需要，无论路途遥远，无论严寒酷暑，都是随叫随到，从无怨言。看到这些精进的同修，我如梦方醒。外出打工这几年，我全荒废了，跟同修比，我的差距太大了，落下的太多了。师父啊， 弟子谢谢您，把我送到这些精进的同修身边，我一定要精进，一定赶上，不能辜负师父的苦心安排。我下定决心要跟同修一起背法。开始我背不下来那么多，达不到同修们的标准，但我不跟同修攀比，不求数量，只求入心，一句一句的背，不溜号，把自己的思想全部集中在法上，渐渐的我能看到法理了。师父的法在我的大脑中存留了，我能记住法了，遇事能想到法了。每次背完法后，大家交流时，学法小组的同修们不厌其烦地跟我切磋，帮我在法上提高，帮我在法中悟道。感觉自己真是提高得很快，我真的又回到大法修炼中来了。通过交流，我知道这个小组的同修们都在抄法，我也拿起笔跟同修一起抄法，可是因为在邪党文化里浸染了这么多年，不但言谈举止都受到很大的污染，包括写字也受到污染，如坐姿不端正，字体倾斜，笔画不规范，随心所欲，想咋写就咋写。意识到这些之后，马上改，努力的改，一点一点的规正，错了就重抄。开始的时候真是很难，心静不下来，思想业干扰很大，有急躁心，懒惰心，怕麻烦的心，不想抄的心，但我努力克制自己，去掉这些人心。不断地提醒自己的主意识一定要清醒，一定要坚持，要一心一意地抄，一笔一画地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让每个字的每一笔画都进到脑子里。因为我知道我抄的是宇宙大法，慈悲的师父早就告诉我们，大法的每一个字的背后都是无穷无尽的佛道神，我怎能不严肃对待呢？不好好写就是对大法的不敬。渐渐的，我意识到抄法的过程就是修心的过程。当我抄到第六讲时，不知不觉中，我发现在练功时不胡思乱想了，思想能静下来了，练静功时也能很清醒地练完了，这是我之前求之不得的。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把我带到这个集体修炼环境中来，让我有飞快的提升。师父看我有所提高，就安排协调同修帮我买了一台打印机，负责给抄写大法书的同修打印纸张，这样我也能为同修做点事了。这是师父给弟子的恩赐，这是师父的无量慈悲。西游记中有句名言，中土难生，人身难得，佛法难求，在这乱世之秋，我有幸得此大法，我怎能不精进，怎能不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弟子叩谢师恩，叩谢师尊慈悲的呵护，叩谢师尊的不放弃，感谢同修对我无私的帮助。
修炼随笔，我的思想不是我，作者大法弟子。有一天我发正念的时候，到最后越来越近，近到只剩下一个灭字，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念力强大，心很静很舒服，真正体会了什么叫心无挂碍。可是当我手放下结束发正念的时候，就在那一瞬间，各种各样的观念、想法、情绪，潮水一般从四周一起向我涌来。霎时，这些念头把我包裹了起来，各种杂事、人情、人念，怎样计划、怎样安排，什么好、什么不好，又一次填满了我的大脑，顿时觉得心好累。但我看清了一点，我的思想其实并不是我，它只是后天形成的 对这个世界的自我认识。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人的思想意识本身要想动一动念，说一点什么，做一点什么，支配人的感官四肢，在常人中可能就是一种执着。至今还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的思想是很单纯的，看见任何东西都没有自己的观念和想法，经常好奇地睁大眼睛静静地看，没有任何的评价、主张和想法。随着年岁的增长，好像是对这个世界认识的越来越清晰和深刻了。别人和师长们也告诉你，这个那个是怎么样的，应该如何如何。渐渐的，纯真的我被各种常人的认识、观念和对外界的主观评价所覆盖，看到任何事物，不再是静静的看了，而是带着自己后天形成的观念去分析、权衡、评价，甚至去钻牛角尖。师尊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说，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我深深地体会到，在常人中，当我们看似越来越清醒，越来越聪明，越来越会为了自我利益去分析权衡利弊的时候，真我其实是被各种思想观念埋藏得越来越深了，活得也越来越累，越来越苦了。因为我们不是真正的自我在做主，而是在各种未思的思想带动下做出各种行为和决定，或者愤愤不平。那些后天形成的思想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私字，往往是想全方位无死角地保护自己不吃亏，这样衡量，那样规划，一天下来什么都没做就已经累倒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以后，我时常告诉自己，所有的思想都不是我，所有的情绪都不是我，否定和排斥它，真我不被思想和情绪所奴役，让大脑尽量地保持空的状态。其实这种状态下的学习和工作往往效率更高，行动敏捷，学习什么也记得更清楚。以前心里总会不自觉地对看到的一些现象自言自语式地评价一番，例如看到人骑车逆行或闯红灯，心想这些人怎么这么没素质，多危险。看到孩子玩手机睡懒觉，心想现在的孩子跟我们那时没法比。看到母亲喋喋不休，心想人老了话怎么那么多呢，等等。现在我尽量做到不动念，静静地看是真实的，摘录自《转法轮》，看到了就看到了，尽量不去动任何念头。这样做了以后，思想清静了许多。
在背法中升华，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我是1998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今年74岁，现把我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分享。一、背法。得法后这些年，我一直是通读《转法轮》，每天至少读一讲，有时能读两讲，读法遍数多了，有时前一句话刚读完，后一句就跟出来了。学法不走心，虽然天天都在学法，可是却学法不得法。 2025年4月的一天，我见到同修E，他说他已经背了十多遍转法轮了，他建议我也背法。在1999年720之前，我曾用了半年时间背过一次转法轮，当时觉得背法太难了，所以就放弃了，此后就再也没有背过。这次在同修E的鼓励下，我也决定开始背法。2025年4月12日，我开始背转法轮。刚开始背的时候真难呐，我一段一段的背，背得头昏脑胀。我是个急性子，可越着急越背不下来，有时一个小时也背不下来一段，我有点灰心了，产生了不想继续背下去的念头。我马上意识到这不想背法的想法不是我，这时我就问自己，同修能背法，你能不能背？我眼含热泪对师父说，师父啊，我也能背，我一定能背，无论多难，这次我一定要坚持背下去，我一定要把转法轮这本宝书背下来，请师父放心。也许是我这坚定的一念，师父就加持了我，我越背越顺利。仅仅用了3个月时间，我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已经背第5遍了，我一定坚持背下去。其实背法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背法不能着急，必须一个字一个字的入脑入心，不能走神，这样才能背好法。通过背法也彻底去掉了我的急躁心。二，在背法中提高心性。我得法已经28个年头了，在心性的提高方面做得很不好，遇到矛盾总是看对方的不对，特别是跟我老伴儿，总是看不惯他做事，一旦他做事不符合自己的想法，就会跟他争吵，一点修炼人的样子也没有，遇事从来不找自己。可是自从背法以后，我遇事知道找自己了，并且遇到问题，法就会在脑中显现出来。我在家做家务时，或者做饭时，总是一边做一边听明慧交流文章，吃饭时也听，老伴儿从来也不说啥，他也跟着听，有一次还提醒我说，这篇听过了，我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再听一遍。有一天我和往常一样，一边做饭一边听明慧广播，老伴儿突然气急败坏地冲我大吼，别放了，听得脑袋都疼。我一看他那恶狠狠的表情，火就上来了，心想，你怎么这样？刚要和他发火，这时师父的法突然打入我的脑中，你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斗，你就是常人，你要比他来得更欢，你还不如他那个常人了。选自转法轮。对呀，我是个修炼人，怎么能和常人一样呢？老伴儿，这不是在给我提高心性吗？我忍住了，没有和他发火。他见我不吱声，更来劲儿了，发了一阵子火。见我没有和他一样做，他也消停了。吃饭的时候，我主动向老伴儿道歉。我对老伴说，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惹你生气了，以后我戴耳机听，别生气了。刚才还怒气冲冲的老伴儿，这时一下子乐了。这事要是没得法前，我就得跟他吵起来，更不可能和他道歉。没得法前，我也是一个很强势的人，得理不让人。我和老伴儿结婚48年了，我这是第一次和他道歉。三，冲破家庭阻力，走出去救人。 2021年8月的一天，我和两位同修出去给几个中学生讲真相，他们由于受邪党的毒害太深，打电话报了警，我们三人被辖区派出所警察绑架，后来两位同修分别被判1年和20个月，我被判18个月。2023年我从黑窝出来，回家后家人怕我再出去讲真相，就不让我单独出门，我一出门老伴就跟着我。有一天老伴没在家，同修给我送来了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看着师父的新经文，我禁不住泪流满面，我哭着读完了师父的经文，流着泪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要出去讲真相救人，请师父加持弟子吧。这时我的脑子里浮现出两个字，正念。我悟到这是师父让我发正念，因为我是闭着修的，平时不太重视发正念。从那天起我就加强发正念，清除操控家人干扰我讲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解体一切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的因素。我天天坚持发正念，渐渐的我出去老伴也不跟着我了，我就每天和同修结伴出去讲真相，当同修讲时我就在旁边发正念，我讲时同修发正念，我俩一直配合得很好，一直坚持到现在。结语，我知道我与精进的同修相比，我做的还是差得很远，今后我一定多学法，备好法，把讲真相救人这件事做得更好，兑现誓约，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再次起跑，迎接新的使命。作者：北美大法弟子。第一部分：终点与反思。1994年修炼后，我便听到一段话，一直不曾忘记，是这样说的：所有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不管是达官显贵、知识精英，还是平民百姓，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阶层，没有任何界限，没有进门早晚高低贵贱的区分，大家人手一本转法轮，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从中国四面八方所有方位朝着师父给我们指引的路浩浩荡荡的起跑了，上路了。大法修炼是公平的，机会是均等的，转法轮人手一本，所有的法理修炼的层次都在其中，阳关大道至理名言直通天顶，剩下的完全都是修在自己了。就像常人的马拉松比赛一样，奔向终点，我们是奔向修炼人的圆满之路。当时听到这番话很是震撼，体味到了这段话的不同凡响。法轮大法是一条通天之路，也是一条艰难的修炼之路，即如师父在《红吟苦集心志》中所说，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白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1992年起我们陆续上路了，有人乘车，有人徒步，有人腰缠万贯，有人身无分文，有人携带家眷，有人大道独行。一路上有晴空万里，有雷雨交加，有狼虫虎豹，有烂鬼人妖，有穷山恶水，有世外桃源，有人心阻，有万魔拦。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历经了万魔乱世，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白骨一齐降的修炼常态。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白骨一齐降。选自《苦其心志》。经历中共的残酷迫害，历经为真理而牺牲生命的严峻考验，这些过程中，我们深切体会了大法修炼的殊胜伟大，体会了山穷水尽柳暗花明修炼层次的递进，体会了生命一次次如同再造的无尽感恩，更经历了心性境界提升的神奇感受。每个人都演绎了如泣如诉如歌的修炼之路，走过了生命王国的一段彩虹般的岁月，我们也各自有了对创世主实践诺言的生命答卷。如今我们即将走到终点，回头看却有万千感慨，欣慰愧悔和修不好的心酸参半。九九八十一难，中途我们曾有观望歇息，有逗留停滞，有走不好的磕磕绊绊，有中途离队，还有温水煮青蛙的懈怠。最后冲刺，我们需要回望和反思，明慧不惑，清醒自己的不足所在。还差几难几关，要奋力地赶上来，修正自己的前行之路，帮扶掉队的同修，凡事无条件地向内找，走好最后的路。第二部分，修炼中的矛盾特质。曾有件事给我修炼上不小的启示，认识到在矛盾中修炼的珍贵。一个费尽周折从大陆来海外不久的同修声称要回大陆，为什么？他说，我宁可回大陆承受严酷环境的考验，也不在海外承受同修之间的矛盾打击。他真走了，我知道这件事是晚了，他已经回去了，我十分遗憾，也挺难过。海外大法弟子大多数都是从大陆反迫害正实法的环境下走出来的，大陆严酷环境下，师父把大家的业力大都安排在反迫害、讲真相、救众生上有序的消除，让同修间形同手足，反迫害中患难与共，协调共进。但在海外和平修炼环境下，我们在所有的社会层面讲多少真相，喊多少法轮大法好，没人抓你举报你，可师父是要成就我们圆满，我们还有山一般的业力没有消完，那就是通过过心性关消业。就像师父法中多次讲过的，矛盾磨难面前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你左脸也给他打右脸，这是矛盾的一种形态。另一种形式，那便是同修间演化矛盾，哥俩好，哥仨好不行，互相之间也要当把磨，互相消业，把你的业力抓一块放到他头上，这位他便和你跳起来，甚至和你拍桌子打板凳。想一想，我们跳起来的这个人是不是在帮我们消业，帮我们提高？他不正是用自己的肩头托起我们向上攀登的人吗？师父苦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圆满，为了消掉我们的业力而为，而我们往往不能到位地领悟师父的苦心，把这些矛盾当成常人间的是非曲直，当成常人间的争争斗斗，当成常人间的恩怨情仇，结下了了不去的心结。有人愤而离开所在项目，辞职，甚至回大陆，生生失去师父苦心安排的提高机会，在修心提高心性这条路上未能扎实过关，这一关师父白设。早期在大陆中共迫害之前，身边同修如一段时间没遇到矛盾就急得不行，说我最近怎么没有关过，是不是师父不管我了？那时学员对待矛盾都是那种求之不得的心态。我们为什么要在矛盾中这样修呢？师父在讲法中说到这样一件事，早期 师父一次从川北过华山，由千年修道的人们来看望师父。在火车上，师父指着身边的学员问道人，这个学员如何？道人说，不可思议。师父又问，比你们如何？道人说，没有几个能比得了的。师父说，他们修了那么长时间，最大修到几千年，一般也是几百年以上。师父出山两年，学员最多的学了两年，少的只学了一两个月。他们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修得这么快？每每听到此，我十分感慨，短短两年，堪比千年苦修之人还比不上。为什么？凭什么？就凭师父给我们安排了一条最好的、最近的通天大道，那就是过心性关，在矛盾中修炼提高。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在转法轮第四讲中专门讲了过心性关一举四得的法理，一举四得的缘起，得与业转换的因由。师父在第八讲中还说，这是最方便的一法门了，而且是按照宇宙特性直接在练，修得最快最洁净了，直指人心。师父谆谆告诫苦口婆心，在矛盾中修心才能得到最快的提高，心性观是最消业的，这是我们修炼的精髓，这是正法大道修炼的真机。千年修道的人，一不懂这个真机法理，二没有这种修心磨练的环境，三没有那么高的师父看护他成就他，他们没有我们的万幸之一，所以只能山中几千年的吃苦摔打和望不到头的沧海变桑田。我们短短三十几年的修炼，却往往长叹怎么还不结束，时间太长了。为什么感觉时间长？因为我们心中还藏着丝丝缕缕放不下的儿女情长、人间烟火。这就如同站在千年修道人面前问他，还记得您的儿女子子孙孙吗？面对他们，我十分汗颜。我们该知道要去掉那颗心和检点自身了。而在现实修炼中，我们往往把心性关左推右挡，把矛盾推走，因为心性关难过，万心透骨。大法弟子间的矛盾是师父让我们修炼提高而演化的一种修炼形式，是师父让我们互相提高而设的局。矛盾中饱含师父的心血、期待，让我们在矛盾中提高心性，消掉山一样的业力，成就我们成为觉者所具备的心性标准。所以我们才能以两年、两三个月堪比和远胜于千年修道之人，使他们唏嘘不已，望洋兴叹。他们千年吃尽万般苦才仅仅如此，可我们从师尊1992年传法满打满算34年，弹指间的岁月成就了无数觉者，可我们却觉得时间太长而懈怠。也是从那以后，我珍惜大陆来的学员，告诉他们环境变了，修炼会有新的层面。我们是在矛盾中修心提高，不是海外学员冷漠不慈悲，而是以另一种形式互相托起对方走向圆满。这才是我们修炼中的矛盾的真正内涵，它更堪比和超越大陆学员严酷环境下的手足情怀而至高无上，让我们珍惜所剩不多的修炼机缘吧。第三部分，完成心灵和身体的同步净化。对十年谷子八年糠的领悟，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我总得让他修，包括我们现在有些学员，年轻的、年岁大的，也遇到过这样的事。 就让他想起那些生气事儿来，看他生不生气。十年谷子八年糠，都让他想起来，反正是看他怎么去对待。以往每次看到师父的这段讲法，都认为只是给没有修炼环境的老学员讲的，自己不在其中，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一个阶段以来，每每读到师父关于提高心性的法理时，头脑中经常泛出十年谷子八年糠这句话。我想修炼已经走到最后，这一定不是偶然的，是不是我哪方面还有漏才打出这句话？那么是不是我心中也有十年谷子八年糠呢？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这十年谷子八年糠是什么？是对某个人化不掉的成见、心结甚至积怨形成的固定看法。一提到谁谁，首先反出来的就是心中对此人的定性。我在记忆中搜寻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真有。我拿出纸笔，一个个写下他们的名字，然后一个个想，我与这个人当年发生了什么矛盾，给他下这个结论，成为我不喜欢的人。我回忆那些过往，翻出大脑中当年的记忆，我很震撼。一直以为自己个性善良，是个不计不报的人，心中居然沉淀了这么多不堪。我已坚决纯净自己的心灵，已坚决向内找，无条件向内找的心态心胸，重新检视那些过往，决心清除它。我发现几种情况，一种是不向内找而没过去的心性观，矛盾来了，意见来了，甚至指责来了，没有按下心态，先问自己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而是认为自己对，对方有问题，不向内找，自然没有结果，久拖不决，形成积怨。另一种是被自己挡掉的，干脆就没过的心性观，把矛盾推开，选择绕开走的态度，以人中所谓的人品境界，和你不争不辩，敬而远之。敬而远之在常人社会或许是个人修养的一种表现，但这绝不是修炼，是没修。师父给设的关白设，矛盾不满却藏在心里了。还有第三种情况，无形的芥蒂背后的因素。修炼界有句话，所遇皆故人，自然这个故人有善缘有恶缘，有人在项目中共事几年也不相容，不曾交心深谈过，但却与某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这都有背后的因素使然，哥俩好，哥仨好，小帮派也大都有这个因素。但是不管良缘恶缘，这是我们在人间的最后一世。大法修炼中，良缘也得放，恶缘更得解。在修炼的路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所谓的个人好恶。提到谁谁，心中的十年谷子八年糠都会第一时间反上来。那些过往会重现，那个芥蒂、成见会限定我们对其人、其事的态度和行为。项目上，它能成为救度众生过程中互相协调的干扰，难去配合和谐共事。这些陈糠烂谷积在心里，就是我们修炼的死角。那这就完了吗？不，它会转化，积多了便形成身体某部位一块黑黑的物质，继续存在沉浮下去，最终还会酿成积重难返的病业，变成生死关，还得以十倍百倍的艰难付出去消除。更何况我们有谁能够带着对某人的成见白日飞升吗？任何一个修炼人都不能，只有彻底清除。如果当年我们都能向内找，一切都会化解，如一抹清风拂过而心中不留痕迹。我们都知道师父多次讲过这样的法，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讲，两个人在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们都要互相看一看自己， 不但你们两个双方发生矛盾，要看一看自己，就是旁观者能看到这个问题，你都应该想一想自己。我说，那在提高当中才是突飞猛进的。何况我们都是身在矛盾中的自己，不向内找和避开矛盾，就是避开了师父给我们提高的有序安排，失掉了提高的机会。我们的修炼即将走到下一步，我们的心灵身体还没有真正的纯净，还有怎么找也找不到的问题所在，身体还有没完全达到精白体状态，还有一层薄雾或一块黑影要完成常人肉体向高能量物质全面转化的最后阶段，就不能放过这些陈糠烂谷的修炼死角，完成师父在法难经文中讲的消掉最后的 15% 的业力，完成心灵纯净和身体纯净的同步净化。如今我们即将走到终点，9981难，少一难我们都缺课不合格，但是师父还没有结束，我们就继续完成这份生命答卷，我们就还有时间和空间归正自己，提高自己。心性是可以超越的，只要心性超越提高上来，一切都是跟进的。回头望，师尊传法至今34年，我们走过了27年的正法岁月。再回望，千百年、亿万年，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沧海桑田般的岁月，我们也都走过来了。我们还会牵扯和放不下最后一世身后的那点过往因由、人间烟火吗？时间不等人，走好最后的路，在有限的时间里继续完成心性的提高和超越，给师父一份到达圆满终点的合格答卷。当我们仰望天空的那条终点线时，我们将紧跟师尊再次起跑，以纯净的身心踏入法正人间，迎接新的使命。
修炼后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事。我修炼法轮大法以后，身上发生了很多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的经历，这些足以证明法轮大法的超常。以下是我的神奇故事。一、奇迹戒烟。我从4岁开始抽烟，学大法前已经有几十年的烟龄。几十年中，我不知道戒了多少次烟，但最后都不了了之。在我当常人的时候，烟瘾特别大，有时半夜睡觉烟瘾犯了就醒过来，然后迷迷糊糊地拿出烟点着，但实在是太困，把烟往嘴里放，但却因为找不到嘴就往脸上戳，有时抽了几口又睡着了，烟头最后掉到炕上，把炕烧出了很多窟窿。我老头说，你这样哪天说不定真把自己给烧了。有时生病咳嗽得实在受不了时，我也没把烟放下。我想戒烟是我这辈子最难的事儿，我估计在有生之年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了。后来我因为膝盖疼就去医院检查，医生看着检查结果跟我说，你这两个膝盖是滑膜炎，里面有很多积水，你得做手术把水抽出来。我就问做手术要多少钱，他说一条腿3万多，两条腿6万多。我接着问，做完手术能保证好吗？他说不能。我一听就泄气了，说道，那谁做啊？最后我手术也没做，开了点药就回家了。回来后我妹妹对我说，姐，你学大法吧。我跟他说，我怕自己不能戒烟，但妹妹鼓励我，让我有信心一定能戒。我就开始跟妹妹去学法小组学法，之后把医院开的药都扔了， 但我仍担心自己无法戒烟。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中说，你再拿起烟抽就不是滋味。但我学了40多天还抽烟，我想师父是不是不管我啊？我对自己没信心了。有一次我说，我把这口袋的烟抽完了就不抽了。我妹妹说，烟不是个好东西，你现在把烟马上扔掉，和你把这些烟抽完了再戒，你的心性和层次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现在就做思想斗争，选择要烟还是要大法。我听了后就在心里问自己，你是要烟还是要大法？一个声音果断地回答，我要大法。于是我就毫不犹豫地把剩下的烟扔到灶坑里烧了。这之后，当烟瘾再犯时，我已经能控制住自己。在之后2-3年的时间里，我有时还会想起抽烟，但经过思想斗争，每次都战胜了它。现在我已经彻底没有了这个执着，闻着烟味儿心里就烦。有时别人给我烟，我就说，你给钱让我抽，我也不抽。二，几次危险都安然无恙。有一次，我正在整理修屋顶时，用剩下的10多张彩钢瓦片，准备把它们塞进仓库。我先把瓦片一片一片竖起来，再一张一张地往仓库里塞，剩下最后一片时，却怎么都塞不进去。我和老伴儿轮流使劲儿，也没办法。最后，我把这张瓦片的一头翘起来，把另一头先塞进去，再使劲摇晃翘起这头，想一点一点挤进去。突然翘起这头，唰的一下落下来，锋利的边缘一下割伤了我的左手腕，血瞬间流出。我低头时，发现左手腕有一绺手筋已经被割断了，断的界面清晰可见，伤口处还有铁锈。我心里的第一念就是，我啥事都没有。然后我径直跑到自来水旁边，把水龙头打开，用水流把伤口处的铁锈冲掉，然后找了一个手绢把手腕包了起来。之后我骑上电动车就出去学法了。后来我想都没想手腕会不会好，结果手腕处的伤口慢慢愈合，现在啥事都没有了，手腕上的筋也长好了。还有一次，我去机篮里面拿东西，低头往前走时，没注意到搭水平隔栏用的一根铁管突出了一个尖儿，它一下子就扎到了我的眼角上，伤口离眼睛不到2毫米，在铁尖扎上眼角的一瞬间，血呲一下就喷出来，在空中形成了一条弧形的线，然后落到地上。我赶紧找了一张纸堵住伤口，心里想，我有师父保护，啥事儿都没有。有人告诉我，你这伤得打破伤风针。我根本没想过自己会有事儿，也没担心，最后伤口自己就好了。另一次，我骑电动车刚出家门口，因为拐弯太急，一下就摔倒了，正好右脚着地。等我坐起来时，发现右脚脖子已经往身体内侧方向拧了过去。当时我想站起来，但电动车压在我身上，我起不来，就大声喊，老爷子，我摔了。老伴出来赶紧把车扶起来，说，那去医院吧。我说，不去。然后我试着把右脚脖子慢慢扭正，随后我照常去学法练功。在练动功时，右脚一着地就钻心的疼，我就把身体靠在墙上，然后咬牙忍着练完。无论脚多疼，我练功都没耽误过一天。我相信师父在保护着我，不会有事儿。我每天所做的就是坚持学法练功。4-5天后，脚慢慢就恢复正常了。学大法前，医院的大夫说，我的腿必须靠仰，不能走路。但学大法之后，我竟然可以拿铁锹去山上帮忙， 有一天我挖了200多个果树坑，啥事儿都没有，真是神奇。在我学大法之后，盘腿成了我第一大难关。因为膝盖积水的原因，当我把腿弯过来时，那是钻心的疼，两条腿上的肉就像被硬生生撕开似的。但我下恒心突破这一关。后来我双盘时，就用围脖把两条腿绑在一起，然后坚持不动，无论怎么疼我都不拿下来。今年我和妹妹女儿一起学法练功，大家成为一个整体。在他们的鼓励下，有一次我盘腿练完第五套功法后，又坚持发了半个小时正念。这期间当我腿疼得不行时，他们就告诉我再忍一会儿，再忍10分钟。到后来疼得我手心直冒汗，但我一直坚持不把腿拿下来。最后我真的盘了1.5个小时。现在我的膝盖还有些疼，我知道这是我的怨恨心导致的，我需要不断提高心性才能彻底改变。在今后的修炼道路上，我一定会勇猛精进，尽快去除执着心，注施正法，用实际行动证实大法的超常。
修炼中的神奇事，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我是1999年喜得大法的弟子，今年86岁。在修炼的路上，在恩师的慈悲护佑下走到今天。下面把我修炼中遇到的神奇事写出来，给师父汇报和同修分享。一天中午，我回家看到一只鸽子卧在门前不动。当时我想，可能是吃药中毒了。于是我用右手拿起来，放在左手上。他两眼闭着，我用手轻轻抚摸他的羽毛，对他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有好的未来。说几遍，鸽子突然从手中向东南方向飞去。我很吃惊，我想他可能是来听法的，一个生命得救了。还有一次是初夏，我骑电车在油路上走，看到前方路上有一只鸽子在地上卧着，车辆行人不断，它也不动，我想可能是被车撞的。我走到跟前一看，没有流血，就用右手拿起来放在左手上，对他说：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3遍，他突然向正北飞去。通过这2个神奇事，我悟到这来在地上的生命大都是来得法的，生命也都在等着被救度。我今后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要完成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交一个合格的答卷，跟师父回家，用师父的诗与同修共勉：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引自红银实修。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